现在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虽然年近35，但愣想装嫩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期待美工用小补肉给我们拍美美视频的柔葵。
大家好，我是本周又有八卦已经给大家说过的嫂子。嗯，
大家好，我是老烟嗓蘑菇。
你今天这嗓子确实过分。
你今儿
我感觉我咽炎了，
少说点话吧。
那好的，
大家好，我是希望你多我们留言点赞的陈同学。
哎呀，非常高兴啊！来啊，要说一下，这是咱们2025年最后一期节目啊，然后很遗憾，
赶趟了
啊，很遗憾，那个咱们的傅老师没来，因为身为艺术家，他现在正在红色啊根据地啊演出，
在艺术的舞台上翱翔，
在陕北进行演出，所以呢还秉承了美工这个原则，你不来就有人来。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啊，站准这个位置，我现在要给他们危机感。嗯，所以美工现在是啥，靠的不是钱抓主人啊，靠的是这种
末位淘汰制。
哎，末位淘汰制 POA 啊，这种感觉啊，要让大家这
开 TV
啊认真起来，像这嗓子不好的啊，然后
你下一周危险，我跟你说。
然后人老的皮干的啊，这都不行啊。所以呢今天补位的咱们这个八年级的这个外派人员啊，咱们小林啊又跟咱们一起要录一期啊，来向咱们小林跟咱们打一声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想和所有人都聊聊养老的王小林。
啊，好啊，很少有人用他们真名。
对，是全名全名。
全名啊。啊，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这个2025年的最后一天呢，上架这个节目呢啊，还是一样秉承上一期的这个说咱们这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期，就是说2026年了，我们又老了一岁。嗯，想跟大家其实聊聊这个有关于养老的这话题，对吧？然后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什么，老了之后会被在那个养老院被打，因为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嘛。
你先有钱去养老院再说，
不要污名化养老院。
所以
到去了就众星捧月，老太太们都追着你跑，还被打，就是因为场面太混乱，所以可能不小心被打了，你知道吧？
美工你要对你的颜值有信心，
踩踏时间、
啊、我就是啥，就是那时候老太太保护我，老头子们干我。
对，
这就是啊，死在温柔乡，做鬼也风流，知道吗？对，然后就是咱们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因为确实是
每当跨年
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哎呀，
又老了一岁，
又要老了一岁。然后年轻的时候不会有这种跨年了，什么年龄大了一岁，很多东西就带给你的这种有危机感或者焦虑，对吧？嗯。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就说你跨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嘛。之前咱过生日以前小时候是开心，现在年龄一大都不想提生日这个事情，所以呢还是给大家说，在这个小宇宙的评论区呢跟我们互动留言啊，然后可以让你崩美工啊，崩老美。美工呢会随机抽取一位咱们的幸运听友，然后主要是从你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故事，或者说是你的这个评论
精彩留言，
哎，评论对美工的这种夸赞啊，然后美工随机选取一位，然后给你送一份咱们的这个西安的
特产
带引号的随机
啊，是随机啊，
因为他是发给豆包让豆包选的，
对，我发给豆包让豆包选的，知道吧？豆包给我选
哪个精彩是吧？
哎，然后完了以后呢，就会送你一份这个净糕，是四盒啊，大家可以回去尝一尝。咱们上期崩老灯那一期，咱们已经抽取了一位这个上海的朋友，
送出去了，
送出去了，已经发货了。既然说到这个跨年呢，美工还有一个事儿要说一说啊，美工这个是真的是给家人们谋福利了啊！咱们的八年级小超市呢，又要上架一款这个全新的这个品类，就是咱们西安新派的这个小甜点，叫贵妃酥。然后我们也拍了视频了，也说了为什么叫贵妃酥呢？是
吃完都能变贵妃，
不是，是杨贵妃吃过的这个
杨贵妃爱吃的东西，
爱吃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秦始皇，
为我五十，
我给李世民打了个电话，我说小李啊，你媳妇儿是不是爱吃的？他说没问题，老哥
也是，之前是
啊，为什么要在即将过年的这个时刻给大家上架这个品类呢？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送礼的一个，
对，是个礼盒，
哎，对，是个礼袋，它一份呢是六盒，有六种口味，然后还会给你配一个这个礼袋。嗯，然后到视频里面你们也会看怎么去装，就是平放两盒，再竖放六盒，就有
四盒
啊，四盒，有一种那个放茅台跟华子的那种感觉。然后
你也可以抽出来两盒放点别的，
对对对，
还得是你啊，嫂子。
几十块钱的东西能达到华子跟茅台的。
对对对，
你在哪儿能找到这？只有在八年级啊。
关键是也挺好吃的，咱们都吃了吗？
是
挺好
吃
的，
真的挺好吃，
属于停不下来的零食
啊。咱们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咱们这候补队员小林刚才也让他吃了，是不是？
对，真的好
吃，
而且不是很甜。
啊看
啊看，
对
甜
品
的
最高评价，
就是不是很甜。
嗯，然后很适合大家去送礼，不是过年亲戚提一份过去，哎，很好看。大家到咱们八年级小超市也能看到视频什么的，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去啊，购买购买，好吧？啊，好，那咱们废话都不多说了，今天分享分享，就是说跨年了，大家会不会有这种就感到焦虑这个事情，对吧？我其实觉得现在每到一跨年，我就会掰着指头算自己的这个年纪。你们会掰着指头现在算自己年纪？
过生的时候会算一下，但我的生日也确实很靠近跨年。
你看我20多岁的时候过生日，我26、27、27、28的时候过年跨年的时候，我就会掰着自己手指头，或者家里人聚会就会说什么，哎，你翻过年都28了、29了、然后马上30了，都是这样子说，对吧？然后结果咱录音录这几年，现在是人家见我，人家都是说我奔四了。
咱这从奔三落快落到奔四了，
啊，咱都是20多岁认识的。
哦，
不是吧？我认识你的时候，你20多岁吗？
你废话，
可不嘛，
肯定20多岁嘛，
就快刚快30嘛。但确实
我跟他，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哦，
我刚20多。
啊，对对对对，咱俩是早上，跟你们认识的时候，是不是6年前你们也得
快30嘛？
快30
还不到嘛？
现在大家都是奔四的这个状态，所以一跨年就会掰着指头去算。你算年龄的时候，你们会深深的感到那种。就是有那种焦虑感。
我今年过生日那一天，我想发一个朋友圈，然后当时我就在计算我多少岁，我算了老半天，我算不清楚我到底是30几岁了
啊，就是现在讲不出来。而且让你注册啥东西写年龄的时候，人家不是那种滑轴嘛，
嗯，
然后以前拉一下，现在咚咚咚咚，
使劲拉，很拉，就是的，
拉3下，对吧？然后每次拉那个时候，我都想哭，难受，
就是的，
知道吗？
我经常还要给张面包注册那些东西，然后他一拉，一下，
一下
就到他了，
啊，那是
就。对比特别明显，
那人家肯定了，人家再不拉一下，那咱就快走了。
人家玩10后吧，
10后啊，
哎呀，
10后这是冉冉升起嘛，对吧？
给你说啥？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是觉得身体确实是有变化，以前很多东西就你不会想到这些事情会发生到自己身上，但是呢，慢慢的你就接受了这些事情，就和你的年龄很符合。比如说扭到腰这件事情。非常明显，有一段时间我疯狂的去筋骨堂按摩，然后拔火罐子，回家之后一辈子那个
圈圈
啊，对对，圈
圈
圈
圈
圈圈，哎呀，
腰有一阵是啥？陈同学说可能是突出了，你知道是啥？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睡到沙发上，沙发比较软嘛，然后睡起来，第二天起来腰直不起来，就是那种哎呀，
就
两天
落枕了那种感觉，
那两天发烧之后呢，有一天晚上睡到沙发上。然后又比较软，然后我的左侧的这个脊椎旁边这块肌肉，反正就抻着疼，抻着钩子夹着那根筋儿，然后可长时间都好不了。就我记着，我可能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然后但是呢，感觉站起来一天基本上直指腰活动一下
就好了。
但是我当时可能感觉有一个月吧，就是又去按摩，又拔火罐，然后按的时候，我现在最近按摩这个就能听到按摩师傅给我的频频的这个评价是啥？硬的很，就是
茧
啊茧。
你说这个好长时间好不了，其实我也感觉深有感触。我最大的痛处其实是肩颈，就尤其比如说某一天晚上没睡合适。
嗯，
以前年轻的时候那好的可快了，基本上我觉得一两天应该就好。现在不行，现在这我感觉没一个礼拜10天就是
缓不过来，
而且他那个好。你特别能明显的感觉到它恢复的速度特别的慢，
而且好不到18岁那种状态
啊，就好不到。我感觉我的肩颈现在就是时刻都在疼，
我也觉得。
但是你说它有多影响吧，好像也没有。
就昏昏沉沉，身体习惯了这个不适的状态。
对，就是你，对，就是你身体已经好不到那个完全没有感觉，实际你身体完全正常，就应该没有感觉才是正确的。但现在好不到没有感觉了。
对，是，就是感觉好不彻底，
好不彻底。
就是再缓也是恢复到95%，还有5%是病态那种状态。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我觉得嫂子，反正你从面相上看是比较柔弱的那种。最近这做了手术了，这眼也得恢复，看你能恢复到18岁。
但是做手术可瘦了，
对啊，
猛猛瘦了一
猛猛瘦了一蹦子
啊！你一说这恢复呢，刚才嫂子今天穿的领子比较微， 然后蘑菇把外套一脱，蘑菇说呀什么
茉莉奶白
不是大，然后完了嫂子说哎都缩了，
是因为瘦都缩了、
你说这烂梗干啥、
嫂子自己想说，她刚给我这个眼神我接受了。嫂子最近节食吧你、
那可是真是把我疼没了，
命快要
了，命快要了，真是命快要了、我都觉得我活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疼的时候首先就这个病我都没想着我会得
啊、
我觉得这胆结石咋都是男的，
老熟的病，
不是他肯定觉得是那种吃的油腻等等那种人，
对，就是、就比较肥胖一点的那种的、啊，说血压血脂高一点的那种人会得胆结石这个病。
你看奈何这蘑菇没得，啊、
此处勿扣，我跟你说不要扣、
勿扣，
是呀呀呀，
主要是嫂子刚刚说的时候我在旁边正心虚着，然后美工就 Q 你，
不是咱俩没那么熟，你多来几次、啊，
他一般不欺负嘉宾，
嚷你嚷美了，但是我们都是互嚷啊。
然后我就没想着自己会得这个病、而且我就觉得吧，这个病就是年龄大的人才得的，是吧？
以为都是刻板印象，
以为就我觉得都50岁左右朝上的人会得这个病。然后我那一天是真的，我中午就啥还没吃呢，正准备吃东西嘞，因为我早上喝了一杯咖啡，然后12点我记得可准了，12点左右我就觉得哎呀，我的胃有一点隐隐作痛的感觉，我说哎呀该吃饭了。完了我喝了一口水，我就说这不对劲儿，我说我感觉这个饭我现在吃不了，要不然的话感觉有点想吐的那种，我说我缓一缓，结果越缓越疼越缓越疼、我一直以为是自己胃疼，然后这个胃疼呢是跟我以前有过一样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是就是食道反流、然后我就吃了当时在医院开的那个药，根本不管用，我一直疼到三点左右，从12点疼到3点左右，那会儿是最疼最疼的。
而且关键胆结石的那个疼是非常，
我知道
胆结石和阑尾炎急性期的那个疼是难以忍受的，
对，特别特别疼。
你这个事儿，我之前我妈有个同事，我记得特别小时候，我小时候疼到啥，到医院里面趴着医院让医生救他，说给我打一针止疼的，我不行了，
我
死了。男的哭啊！
我当时也是那种感觉，我就说，我说我要不要去医院呀？但是我当时疼到就是别人跟我说一句话，我都觉得是回响，就根本就是你不要谁都不要理我。然后我当时我就躺
在哪？
办公室啊，我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里面，一下午都在躺在办公室的沙发里面。然后我刚感觉缓了好一点了，我一坐起来，然后又开始疼。疼到就是4-5点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办公室女孩给我说，说姐我给你叫120吧，
叫120，
对，我说别理我，你们现在谁都不要理我，谁理我的话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就赖上你了，我给人家真的是这样说，我真的是可能就是赖上你了，我说谁都不要理我，让我自己缓过劲儿来。完了人家到了下班时间都走了，我可能到7点多还是疼，那种疼就是你感觉胸口胸闷最中间的心口就是这儿特别疼，然后抽着我整个后背都特别疼。完了我坐起来我就说我不行，我得去吐一下，我看我能不能吐出来好受一点，因为我一直以为是胃上的问题、然后我去卫生间去就是硬吐催吐去了，然后我吐完了之后我感觉能好一点了、好一点，我说这个时候我要去医院看，我才感觉我有劲儿去医院看。
关键是他都知道他自己开车去医院，
我心疼停车费你知道吗？真的我当时把车停到、
心疼钱这事儿啊，这是老的一种表现
对吗？
真的
啊，真的我当时想车停到这儿不行，停到明天，我明天我都不一定能来上班了，我这车的停车费我不能白给他交我说硬撑着直接开回家，然后找我家附近
也不舍得交代驾，反正
就硬开嘛。然后好在是我车上有一个体温计，我随车带着一个体温计。然后我停到医院门口，我当时还有侥幸心理，说是我要是不发烧，我就不看了；我要是发烧，我就要去看个急诊。
为啥会开？为啥会发烧呢？
肯定那发炎了嘛，
发炎了嘛。
我当时已经有那种发烧的感觉了。然后我一量体温已经直奔40度了，
耶呀
啊！然后我就说不行了，这绝对是对，直接就去医院，然后就去急诊，我就给人家说我这个情况了，然后人家就把我安排，这是属于外科，就把我安排到外科去。人家医生就说你去拍一个什么
B 超，
然后抽血，反正这一套下来都到晚上12点左右了。然后我就去医生那儿看检查结果，医生说啊，那你这上面，而且 B 超上面写的就很清楚了，那你就是胆结石伴急性胆囊炎，对，医生当下就给我说，那你就办住院吧，然后就给你
开刀了。
我当时说，我说啊，现在就切嘛？他说你这 都成这个样子了，你现在不切吗？我说能不能先止疼，我说我想再看一下。然后医生说那我不负责后果啊。然后人家就在病历上写着患者拒绝开刀，患者拒绝住院，你知道。然后他就给我开了3天的那种止疼的吊瓶儿，
其实
还有消炎针。
人家让你做手术啥的，也证明就是咱确实是处于这种中年这种状态，只是慢慢进入危机。如果他告诉你说保守治疗吧，
嗯，
没必要，就是意思保守治疗是不是？因为你看人家有时候80-90岁，
对，上了年纪了，
老人嘛，
嗯，
不是得了个啥大病，嗯，人家说没事儿。他说你这个肿瘤长的速度应该没有你的年龄，嗯，就是，应该长不到那个年龄了，你懂吧？他说的可能得10年20年那种啊，
嗯。然后我当时我就在那个医院，我就连打了3天吊瓶，第一天就真的是一晚上。我在人家躺在那个急诊的 ICU 里面打了吊瓶，打了整整一晚上。完了打完3天之后，我就说问一问看哪个医院做这个手术好，我说是不是看有别的医院有别的办法。然后问了一圈，然后有朋友跟我说就咱的
嘎胆中心，
对，
嘎胆中心，
就是人家说的是全世界嘎胆第一，啊，对，真的是全是。
因为美国妈妈年轻的时候嘎胆就在那个医院，
啊，我小时候也是，嗯，
就是，
因为当时技术还没现在这么发，当时我妈记得是打了3个孔还是2个孔
啊，完了我就约到那号，
哎，
我就去了。
我想问你看病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像你现在这年龄有没有，嗯，就是尤其第一次第二次看病有没有人陪你，还是你就没当时刚开始就没想着让人，
我就没想着让人陪，就是我觉得可能自己变老，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干啥都想让人陪，
对，
是不是就觉得得有人陪着我有个伴儿，就得这样，就是以前让，尤其是小的时候，你看课间上个厕所都得有好朋友一块去拉着手上厕所，完了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哎能自己干就自己干吧，不要麻烦任何人了。
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啥，人有时候到这个年龄有时候碰见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再去叫人陪的时候就觉得还像个小孩儿，
对，
就是已经承认自己好像大了，
而且你要往以后考虑就自己慢慢要习惯一个人去照顾自己。
我今年做那个头皮小手术，我专门问医生，我说需不需要带陪人，
嗯，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害怕需不需要还要签什么东西，嗯，
对，
他说也可以不带，那我说那就好，那我自己去，
嗯，
对，
嗯，
其实有时候内心不是很坚强也怕，但是就是表面上跟住，就是身份
跟住，
就有那个转变，
跟住，
嗯，尤其是像我觉得陈同学这种有娃，你们这种有娃的，嗯，可能面对娃的时候你们可能更跟得住，其实自己内心
跟得住，
就是
也有很多是恐惧跟害怕
的。我当时疼的时候我就疼哭，真的是疼得哇哇流眼泪，嗯，然后张面包那个回来的时候，然后就问我妈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会说没事儿，嗯，啊，小问题你不用管，就会这样子。 嗯
这是不是嫂子第一次做手术？
不是，
是吧，
你俩
是
熟不熟
吧？
熟是熟着，但没那么熟。
是第一次做手术
啊？是
你的，嗯，那就是，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当你第一次听到这种手术两个字，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害怕，就现在因为咱们人到中年了嘛，
那多多少少会害怕，因为没做过手术，你不像人家做什么就是生娃还有做过剖腹产手术的，人家呢可能就觉得还行，毕竟做过手术，我这没做过，还是个全麻手术，然后心里面，嗯，全麻手术，我心里面还是多多少少害怕的。而且做手术头一个晚上我还在想我的遗言呢，我说我万一麻醉醒不过来，真的会这样，
所以呢我说为啥我跟嫂子关系不错，他那个遗嘱写的是把财产留给我然后，
哎，
嫂子已经撕了，
不是，我说哎别然后我一看全他妈是负债，没他妈我说咱俩一个德行，你别他妈留给我啊！完了以后我还说看他呢，就弄西瓜呢，然后结果人家住了他妈一天就出了，
哦，
那西瓜也没吃上，
没有，是做完手术住了一天出来，
啊，
都怪美工。我们说第二天早上要去，礼拜天
他说
他礼拜六做的，然后我们说礼拜天去，他说哎算了算了，咱们礼拜一再去，我实在起不来，明天实在起不来。
不是，我希望利用那个工作日，然后又不逃半天班，然后再把你看。
星期六专门还问呢，真的
不是现在做个手术就能这么快就出来了，
这么快，
对，
还有日间呢，
我
早上做下午出院，
当天出院，我开刀吧。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说回这个老的这个状态啊，我现在有个特别明显的，我就特别哏儿，就是到这个年龄喜欢干什么，眼轻盈。
眼轻盈是什么？
就是你比如说你，我像我冬天穿一身厚衣服本来就觉得挺沉重，然后一穿吧镜子一照，我就说出门了，走路的时候啊你会就是你 上大学的时候不会觉得我这个脚步倒快啊，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哒哒哒哒哒这种感觉，因为你没有这个意识。现在呢，我可能有的时候突然下的时候，腿稍微就是一下楼，那个膝盖啪嗒一下，但是我不想面对，然后我就管着哒哒哒哒倒腿，但是其实倒上四层楼啊，下来的时候
你阳与光啊，
小腿肌肉啊就有点隐隐的那个抽搐那种感觉，然后呢背个包往上走，喜欢挺特直，然后啪啪啪啪啪就那种，这种感觉有点像谁啊？就是有一个特别老的那个演员叫什么王德。太极仙翁
王德发王德兴、
啊、王德顺
王
德
顺、嗯、就是那个
跟麻将多少有点关系
王德顺他有一次我看他从他的那个他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晚宴，然后从他的保姆车上下来的时候，他走路就身子上感觉用劲儿在那儿挺得特别笔挺、嗯、然后啪啪啪走得特别快，底下就有人的弹幕就说嘛，老爷子其实没必要给自己硬的这么凹，但是人家年龄很大九十岁了，人家那种状态，所以我现在感觉有时候我下楼上楼或者走的时候，旁边如果有人，尤其有年轻姑娘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自己挺得特别挺拔，然后显得特别轻盈，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轻盈的时候你才会去演嘛。
我非常能理解、嗯、
能理解，
我能理解，因为我当时做完手术第二天星期天的时候，医生让下床，我当时扶着那个、嗯、就跟那学走路椅一样、啊、扶着，我当时还可以吗？跟没有开刀一样吗？很轻松吧，自己变自己呢，就很轻松嘛，没事呀。实际上别人给我拍的照，我已经是弯着腰，你知道吗？
佝偻着走，
真的是。
对，就跟你说，路上现在啊，路上比如说我走着走着有一个什么小小坡、小台阶啊，嗯、走到那坡自然而然还啪还要跳一下，就是那种眼轻盈。你明知道你没有那么轻，你
眼年轻
嘛，没必要，没必要，
跟自己内心在那对抗呢。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
嗯，
让咱们小林说说，你有没有觉得你掰手时候算年龄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老太太这种感觉？
那必须有，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我老觉得自己就停留在28、嗯，就是我一直你刚才我觉得你还贪心的很，你还老想回到18、嗯，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停留在28岁、嗯，每次现在就像你说那个跨年算年龄的时候，就自己也得想一下，要算一下到底多少岁。然后我感觉初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刚刚不是这个记性嘛，就是这个记忆力现在越来越差了。嗯、就刚刚一个咖啡
啊，
我刚刚已经找了三次了。
那不是记忆力，那是纯蠢。我跟你说，哎，嫂子泡的是茶，她泡的是咖啡，结果她进来之后把嫂子的茶拿进来，然后完嫂子他俩都找不着。我说你俩一个咖啡一个茶，你这茶跟咖啡你俩分不清。然后蘑菇跟神经病啊闻了一下，啊这是茶，我操。然后就是那种
我帮忙判别还把我再骂一下，
不是人啊，不灵性、啊、是一种老的一种蠢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奎斯刚才咱们没开麦之前，奎斯还说他的膝盖无比
脚踝
、嗯、为啥今天我带奎斯特别逗，我就电动车不是带奎斯，奎斯平常就是左脚挨着地，然后右脚将它跨过来，然后下电动车。今天他说你给我倒到右边，我左边这个脚踝不能受重力
很痛。
我说这咋了？然后我觉得他肯定就是关节上肯定就
缺钙。我前两周多前吧，当时有一天突然开始刺痛，然后我想来想去分析原因，可能是我左脚支撑了一下，然后够腰取了个东西什么呢、
哎、会不会是因为确实电动车坐太多，冬天
老用左腿这个
不是
支
把脚踝跟膝盖推了，
那
我
也不能是刚才就说
也不能是左脚呀，
你现在还穿的九分裤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吹，
我里面是个厚的羊毛
啊，跟我眼年轻嘛，我到现在我都单裤，不穿了什么秋裤
啊、哦，我也
加绒裤
啊，
加绒裤。
但是我穿的是单裤，
我也穿单裤。
但是你出行主要开车，我骑电动车，我一样是单裤，还
一样
的棉被，
硬
是吧，膝盖都不疼，还能大跳。
但你真的得开始吃那个保健品了。前两天我一个领导，然后。我给他正发信息，然后他突然来了一句：“呀，我刚把腰摔了一下，回信息就是晚了一点。”我说：“你摔哪了？我给你拿膏药。”他说：“没事，就是闪了一下，然后自己已经找到膏药了，然后准备贴上来。我现在就是办公室常备的是膏药，然后氨糖、钙片、鱼油、维生素还在路上没有寄来。我当时也给他说，我说是他比我大两三岁吧。”我说赶紧就每天一把一把的把这些保健品都吃起来，然后今年我前两周疼，我同事见我第一反应说是你是不是痛风了，哇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因为痛风跟崴比起来
应该要 检查一下的、啊嗯、真的
什么我肯定不是他们说痛风疼起来
就是痛风啊
痛风疼起来不是我那个样子
啊那倒对但是现在痛风的偏年轻的人真的不少、
哦、是
对对
很多的
我那个闺蜜她也痛风
啊、嗯、那她是哪种症状
她也是就是关节疼
我就觉得有点反正不太舒服不想受力嗯
所以你知道婚恋市场不是有些女生就说我比如说我36但是我长得像26然后人家那博主就说就是你长得没那么年轻但我也长得老你知道吧就是人到哪个年龄他自己不认为自己就是在别人的眼里到底有多老实际就是因为咱们平常就是年龄互相看不会觉得自己老但是一旦真的有那种小年轻的男孩或者姑娘一来啊其实
瞬间就对比
一对比你就感觉
不不不我觉得你说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咱们算是这个年龄段长得偏年轻的说实话、
啊、是
是不
是
是因为我是
这个应该是没
有对因为我是正儿八经见过就是90后就是95年之前90年之后的那小伙子我一见面可是要叫人家叔的
啊我也见过不少
对
尤其是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人们、
嗯、风吹日晒的
还是要衰老的多
对
就包括你像一些干快递外卖的这就不说了然后还有一些像大车
那我也可能马上我也要老
外卖快递员
然后像一些大车司机、嗯、就是这种常年要熬夜
这
种其实还是老的有在包括干工地嘛
对对对
就等等这些人还是面相上要更加的衰老一些
然后你一说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就想起我这个吃那个非那雄胺的事那是真是今年咱们去那儿然后一低头陈同学就看哎我当时啊我无法接受呀晚上回家做梦做啥啊哐哐大瓦掉然后牙掉我跟你说我梦见牙掉的时候我能哭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总有一天会
老了吗
总有一天会有这样子的这个面临这个问题嘛然后就难受
吃不了
哭就是起来
你真哭了
哎
梦里
哭嘛然后起来得缓上五分钟觉得啊这还是一场梦啊
还在牙还在
哎就是这种状态
您说你做梦我突然想起来我上一周给小菊发了一个微信
嗯
然后就是我早上一醒来那个梦特别清楚小菊带我去他做医美的地方打针去了在梦里面打针去了然后我给他说打了6针全脸给我打了6针一边打3针然后刚一打完我就照镜子我说哇塞这不是十几岁的我吗然后我就给小菊去说这个事儿，我说这也给我显得太年轻了然后小菊说对了人家给你打的就叫童颜针就是在梦里面做了一个这个梦我觉得我可能我的心态也是觉得自己好像
有危机感了、
有危机感了
就我感觉是真的开始算年龄这个事情它就是有点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变老是意识到咱们上一辈是确实老
啊，那是、
就是因为咱们特别小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中年人你不会觉得他特别老但是现在咱们成了逼近中年这个年龄之后你的父母啊和上一辈他就真的是老我们去那个扫墓带着我家里人就是开着车去扫墓好几辆车下来之后最明显一下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特别有深有感触你觉得特别难受他们下楼梯先是侧着下
就是一下一下
一下侧着下
一步一步的
就是一节台阶一节台阶侧着下然后稍微一高他们根本就爬不上去然后下楼的时候特别费劲一个搀一个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要说一下我大舅80多岁搀着70岁的二舅然后我大舅是那个身体确实好呀真的80多岁
健步如飞
啊就是说这个事情让人看着特别欣喜剩下几位老人呢就侧着下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呀这个事情就是你从他们身上你就会觉得人终将会面临到这个年龄变大呀啊变老这个问题然后你是不是就想到了一是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就是越来越少啊然后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就面临到要给他们养老这个问题或者他们的老年生活的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这是你能兜里
如何扶持
对因为兜里一掏又没钱我还得靠着我爸我妈的这个对吧当然
掏
钱兜除了钱这方面咱情绪价值应该是
能给够
然后
毕竟你除了劈嘴能翻一无是处了
啊、对然后就咱掏小钱办大事儿再骗他们的大钱啊走的就是这套路然后父母还夸好孝顺啊是吧你现在看到自己的这个父母啊或者说长辈吧啊你看到他们一些行动状态他们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你带他们出去干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那个老的那种状态啊是其实是比较刺痛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人我以前我觉得我就是咱们刚开始录音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这感觉但是其实就是短短6年你会觉得他们的老速度就人可能会有的时候断崖式衰老比如说因为家里亲戚可能比如说半年不见你再见的时候你说他走路
老好多
咋是这个状态？
对。
然后呢，我们家里呢还有一个长辈，就是男性嘛。然后我带他出去玩，然后呢就说两点啊，就是出去玩，一是在这个服务区我开车刚上完厕所，到下一个服务区还没到呢，就要尿。然后尿尿，然后完了以后我就飞快的开到下一个服务区，然后他把车门一开，真的就是再晚半分钟，感觉就能
尿裤兜子，
尿裤子上这种状态。然后呢，我以前记忆中他就是一个骂人又狠，然后脾气又暴的一个这么一个长辈。现在呢，就是你带他出去玩，他会说呀，太感谢你了，咋咋。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人一老，他就觉得自己的能力下滑。
嗯。
然后呢，他对你的这种感谢，我觉得就是一种由衷感谢，就是他从一个强势方变成了一个弱势方，
是，
对吧？
需要别人照顾
啊，需要别人照顾。然后很多东西，他就觉得他发自内心的感觉，哎呀，确实需要别人去帮助我呀，或者啥。嗯、就是你看到这个时候中，你老会想到自己，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你有一天可能会面对到呀，或者怎么样。嗯，反正以前不会想，现在就是他们到这个年龄生一次病啊，就断崖式老一回，生一次病断崖式老一回、嗯。然后可能比如说半年没见，我再见的时候带他出去玩，然后我看他的那个走路啊，两个脚蹭着地啊走啊，
就是年龄大，很多人就是脚抬不起来，
很平的一个东西，啪就绊一下，啪就绊一下，那种感觉。然后你上楼的时候，他就拽着你的衣服，嗯、你看就这种老太，
好像我呀。
啊，不是，你现在是还能再恢复啊，然后你会想到自己啥呀？我得抓紧，我得蹲腿啊，我得做点那个
锻炼
一下、嗯。
而且关键是，等咱到八十岁的时候，肯定没有人家的这个状态。就是现在咱
也不一定能真的都活到八十岁啊，
对
吧？然后就会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不管我的长辈还是我啊，就如果我到老年了，我到底应该就是
怎么办？
怎么去养老？对吧、嗯？为什么今天要找小林过来呢？啊，这终于 Q 到小林、啊，
说了一个小时了，
说了一个小时了。小林其实他就是做这个
从业人员
啊，对养老这个
产业的
养老产业这个从业人员。刚开头的时候，美工就说害怕老了如果住养老院被人打、啊，然后他作为从业者，他说你不要污名化我们这个东西。但这个事情作为我们一个外行人来说，其实我是担心的。
看了不少，
对，
看了不少。二一点，还有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神志是清晰的，你没有老年痴呆，比如说
阿尔兹海默
症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问题不大。
对，
就是你如果是健康的，突然走掉，无病无灾，然后有一天睡觉突然走掉，就是身体寿终正寝，
嗯嗯，
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肯定是人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圆满的一个事、嗯。但是呢，如果你老年了，有病有灾，然后又有一些神志上的这种问题，那这个东西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如果像现在很多人又没有小孩子，对吧？啊，像在座的这四个都没娃，只有俩有，
只有俩有。
就是按照老年人的传统说，你俩的养老是有保障的。
嗯，
咱四个就打麻将吧，
养老
就是神志清楚能打呀。
不是你们也
可以把大家都管了，
对，你们把你们退休金都给这俩娃不
就
行
了？
问题是奎斯这是没问题，你这老美这有点不一样。
在奎斯那儿待一早上，去你那儿待个三十分钟就。
是
那三十分钟就被打我啊，他妈的！然后我让奎斯，比如退休金20000，然后奎斯说我要吃蓝莓、车厘子，然后呢就给一起买去。我过来说，哎，能不能给我来碗面？叭一下，一天吃那么多，你到这谁能扶得了你啊？
吃四起
啊！就是很多这种老一辈这种传统，就给他们灌输就是这样子，对吧？
哎，听着还怪心酸了。
你以为呢？是吧？啊，你这个东西，反正你扒着奎斯吧啊，他这退休金应该不会太低。
嗯，
其实我也想扒着他，奈何艾瑞克捷足先登，
把把 Q 呀！
哎呀，那是真伤心了，你知道吗？瞄准了人家的这个养老金跟那个公积金，你知道吗？因为父母老给你灌输这种事情嘛，然后就说：“哎呀，生娃了，怎么怎么样。”然后天天说，你看三一多聪明多可爱，都能认地图，天天就是这三句话。
咱你妈给你说哈，
那可不说多聪明多可爱，都能认地图，我都背过了。完了以后天天做那面包，这个不是给你做，是给三一做，没有鸡蛋，就蛋白嘛。然后就天天灌输这个东西，然后就说多可爱。我妈还有的时候不是听咱节目，老说我开玩笑，就说姥姥把那个什么钱给三一，然后让三一给我那个啥
养老、
给不是给我送到火葬场，咱都不能要求、他爸都不一定能要求他娃养老，还他妈他这叔呢，不可能。然后我爸我妈还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要是到了70，说就会把家里的这些 是什么银行卡啦，什么这
交给你
啦，就是该那个啥交代的交代给我，就是说类似于这种，对吧？就那你是不是就想到，哎，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比如说问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一对夫妻，咱们的长辈或者父母啊，有一方比如说先走了，那还剩一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去给他们养？就是我就得把他接着跟我一块住，还是我去跟他们一块住啊？是不是就得这样子？
那这其实我觉得主要
对，
主要是看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看这个老人的状态，
对，
他有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嘛？其实我觉得目前还是有很多年龄偏大75、80这种老人，他是有独立生活的
能
力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轻松的，但一旦没有了。就很头疼了。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的三姑，我那个姑姑应该也是70多了，她现在就是自己独立住在跟我一个院子，然后呢，她周末就跑到儿子家，就跑到我哥家去管孙子，或者是就跟他们一块儿欢度周末这样子。然后她周内呢，她就是自己在这个小区里头，每天就看电视啥。然后有一天，她好像心脏还不是特别好，就那种。
嗯，
有一天我哥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也很长时间不联系的那种，就是只是就是逢年过节，我们家的传统是一年一聚，但是这也好几年没有聚了。
嗯，
然后这个哥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你去把你姑妈看一下。”我说：“咋了？”他说：“给姑妈打电话没有
接
啊。
嗯”
他说：“他就是老爱静音。”
嗯，
说他嫌突然一个电话一响，把他就是吓一跳那种。然后说是中午给他打电话，一直到就一直没接，一直到现在了，就可能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他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下班了去，我说那我那会儿还上班，我说下班了去看。然后呢，我下班了我就跑去，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家的时候，我那哥给我打电话说姑妈回了，就给他回电话了，说但是你还是最好去看一下。我说行，然后我就去看了。看了以后，老婆子就一个人在家。我问他，我说你为啥不接电话呢？哎呀，我嫌吵，咋，就是一个挺固执的一个老太太。然后他的状态就是生病，然后也是哪儿不好没记住，但是他那个腿啊就常年老肿，就一按一个坑坑。他还跟我说，就是意思说是你在家我给你做点饭吃，下点面条啥。我说不用，老婆自己在家住的就你感觉就很稀荒，你知道吧。他那个中午就是切了一小圆一小圆的那个西瓜在那儿放着，当然是中午放的，明显就是从冰箱拿出来以后晾凉了以后，他不就其实就有点感觉不新鲜了吗？
弄了
啊，对，有一点点子。然后他中午他就随便炒了一个啥那个豆角，那个豆角就是剩了一小碗，晚上溜着个馍把呢，就感觉吃饭也很凑合，
感觉就是凑合在那儿过。
对，但是传统女性有一个，这个又说到很多老年人的这个观念，我有时候觉得很不理解，就是一辈子吃苦，然后又会觉得我省钱都是为你们很辛苦，咋了？就是没苦硬吃。他儿子又不是不管他，他儿子又不是不爱他，他嫌烦，就也不想影响，就是婆媳啊什么的，不想在这家住。然后他自己在这住，他有时候又不爱接电话，那人是不是就得操心你？
那这是人的问题。那我爸说过至理名言，就我爸说，人为啥要吃苦？我是没办法了才吃苦，能有办法，我肯定是不吃苦。我爸经典名言就是这还是跟人本身的。
但其实就是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位就是这种独居的，关系很远的亲戚，但是离我很近，所以有的时候他有点啥需要帮忙的事儿，但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事儿，比如说你帮我去买个天然气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下楼走不了几步路的这种事儿。他可能会让你给他帮个忙，那我就去给他帮个忙。他也是就是住在一个老破小嘛，老破小吧，那你说蘑菇住的也是老破小，但是收拾的是干净温馨的
嘛，啊，对
对
对，我也去
过。但是这种年龄大的人，他的这个房子里面就是叙利亚风格，
对，
就是这个墙他肯定是很多很多年都没刷过了，就是偏灰色，然后再加上他们也不舍得开灯，就整个房子非常的暗，然后可能还是
对他们老不开灯，你很奇怪，
对，很古早的水泥地，
不是，我也不开灯，我见不了阳光，
不是这个真的，我跟你说。这个是老人是真爱省电，你知道我们比如机构里面开灯啊，就老年人在那个机构里面他是会随手关灯的，就比如很多区域他真的是路过了以后他一看他就会随手关灯
、
对，
就他很爱省。然后可能加上他们年龄大了，就是他们吃饭上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可能不是故意，比如说要节省或怎么样，可能人老了确实这个胃口等等各方面
都不行，
他也不在乎吃那个了，就是在咱看来肯定就是凑合，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合适，经常就是一碗
好消化
白面条，然后你看着也没啥菜，两片菜叶子，最多有点西红柿，反正就是咱说的
稀晃的很
病号饭，
对，
就是经常就是，然后要么就是稀饭 馒头，然后有的时候他一个人生活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可能就是没有规律性，就你有可能三点去了他在那儿吃饭呢，反正你看起来肯定觉得还是成问题，但他目前还是有自理的能力，但是如果再往后走，因为这个人他也是独身了一辈子，就
我的未来啊，
就
呸呸呸摸木头，
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很难想象，如果再往后走，他应该怎么办？
对，就是，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啥，就因为小林本身是做这个养老机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一种送老人去敬老院是一个不孝顺
的行为，
对行为，对吧？那就问你们那个机构，大部分真的是独身的老人，还是说也有很多是家里有孩子？
就是他都有，然后但是呢，就是大部分你看啊，我们那边老人的组成大概是，就是其实最多的还是高校的退休老师。回四以后的未来，
没关系，你的另一半如果走得早，咱们也可以黄昏恋。
看他能不能到多少岁，然后就是带一个人可以免费，就两个人一起。
你是想的是我还是想艾瑞克？
你不是说艾瑞克那啥带你？
哎，他都没想着要带我，带的是你啊！
对，人家肯定优惠，肯定是一男
一
女嘛。
咱俩是不能睡一个房是咋了？
上回呢，看话剧，本来以为是33分一组，然后肉葵就说：“那咱俩就是跟蘑菇跟美工，咱们坐一个区域。”结果一进去，人家是俩分一组，然后蘑菇在那说：“那肯定得咱俩坐。”然后肉葵就不说话。我说：“行了，他想跟我坐一个区。哎呀，
然后我一来蘑菇就给我告状的，然后范老师也说哎，都想跟美工作，结果让奎斯先等。
哎，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先出来跟美工作，
兴争宠，
都给我告状的呀，害怕不？
美工现在最新外号内蒙小伙，
啥小伙？
内蒙。
哎呀，瓜了怂了。
得让小林接着说说你那个，又给岔给人岔开了。
那压根儿岔不进来话。我已经第二次发现美工说话哦，他可以一直说，
对，
就是你压根儿没有那个气口。
我们熟了，他们能插进来，你还得练一练。我跟你说，如果啊，你跟我说以后我老子能免费住你们的养老院、
你立刻闭嘴，
我让他们都滚。
然后我就给你们讲为什么高校老师会住的多一些嘛，因为高校老师很多。他们的子女就是比较优秀，就是很多子女他都出
国
了，对
啊，
然后又不回来，所以呢，很多高校的这些退休老师他就成了独居老人了。其实有的就是这些教授啊什么，最后就是真的是还蛮孤独的，所以很多就是咱们西安本来高校就多嘛，然后他们之前就找到我们，当时我们还做那个就是圈层呀这块儿。然后人家就说，那就是学校这些老师能不能去，我们说那当然很欢迎呀。对，
那我有个，
而且他们普遍收入也高、
而且对普遍收入也高，因为我们那个就是还算属于算就是高端养老这块儿。对，
那是一个月
就是5-6千吧一个人。美工要加油。
我想问，那为啥按道理这帮学校老教授什么，就家属院不是一个挺好的院院，他们自己可以就是老头老太太之间下下棋玩一玩，然后也是同圈层，也是同文化，
他需要人照顾。
对啊，就是你慢慢你的身体机能会慢慢的不好嘛，然后他就是需要人照顾呀。
总不能还是70岁的夫妻。
因为当时就是有学校里面发生的，就是老人不在了，但是可能因为他们退休办的人也不可能天天去每一个老人家去看。然后因为独居老人很多嘛，
发现不了。
对，然后可能过了几天才发现，就是你觉得他可能一辈子对这个在学术上比如做了很多的贡献，可是最后就是走了就很唏嘘嘛。
真的有这种情况。
是呀、
有就在家就。
是的，
5-6千是两人家还是
一个人
、
对，
就等于两个人就得10000多。
你也想带我？
不是，
两个人88折。
我的意思是，这是5-6千的话，是住的是两人间还是一人间5-6千，
又有
但就是个标间那种的大小，就大床房。
就是现在它有很多种，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养老模式吧，就是咱们现在叫做90-73的养老模式，就是90%大家是居家养老，然后7%是社区养老，3%是机构养老，就是你们所说的、
这个、你看
这个
比例差的多大？
你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养老院呀、养老机构，它就是在这个3%里面。所以呢，你看，就是中国人的现状是， 他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才会选择去机构养老，对，大部分都是觉得哎，我要在家。然后包括现在很多老人都是要在家带孩子，
嗯，
对吧？就是
带孙子什么的。
然后
能带孙子的，我觉得他大概率没有必要去那个啥，因为他
养老院，
他还能照顾别人，
不是不光是照顾别人，主要是家庭肯定是个幸福的一个状态嘛，就是人丁兴旺啊，怎么样的？
哦，对，人比较多。
但是我现在发现啊，就是还是跟年龄相关，就是比如可能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是他们可能就那个心思可能还是在哎，我要照顾孩子，然后照顾孙子，就是在这种
状态下，
对，在这个上面。然后现在可能初老的一些老人五六十岁的老人，他其实更慢慢的现在更关注自己，包括你像等到咱们以后老了，就是你可能还想，哎，我虽然老了，但是我可能希望孩子就是比如独立的，就是不会那么多心思，我都要在家庭上付出。
你知道咱们父母就是现在60到80岁的人，他们的奉献精神是无比强大的，
对，
就是这个和我觉得跟下面人是有鲜明对比的，
咱们肯定做不到。
就咱们现在，你们就是不管有娃没娃的，现在让你们想想，现在去带个孙子，你们现在有几个人有这个劲儿？
对，但是这个问题，就你就反过来想，就是咱们相对来说分开独立，那咱们的下一代，他可能对这个父母跟他的这个关系，可能也相对独立，所以这个就牵扯到，就说如果真成独居的这个情况下，
对，所以小林刚就意思就是未来有可能，就是现在50、60岁的人可能更愿意去机构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
而且像未来咱们。肯定那绝对是选择
主力的
朋友或者是这种一块集体抱团，
对，而且现在就是养老院其实各式各样的养老院也太多了，而且现在很多的公司啊企业都在就是下场做养老嘛，所以有不同就是各种各样的养老院，然后又有很多很多好玩的这种项目，所以哎，以后可能就是你去养老院还得排队呢，现在可能还达不到那种一床难求的状态，当然有的机构也真的是一床难求，就可能是在北京啊上海啊
比较好的那种社区，
而且你像上海人家就是本来想法人家就会那个
超前，
对，超前一些，然后人家那边也是会觉得我要先享受自己的人生嘛，所以人家那边养老院就是入住呀经常就是满员，你像西安的你要住满呀什么你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对。
哎，那我不太理解，那我50、60岁，我各个能力机能都 OK 的时候，我不是住家里更舒服，我为啥还要去机构呢？
但他那个就是机构的服务是全方位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一个大型 club，
老年活动中心，
老年
大型迪士尼。
对，就是我爸妈今年去参观了一个机构，然后就是咱众所周知比较高端的机构。他们就说，就是你这个房子呀、啊，就是只是你就相当于你住酒店了，然后你每天白天的活动就在他底下的园区进行活动室，就是你现在能想象到的活动，他都有
电竞
啊、
台球、
台就是麻将，就是各种电影院、
KTV
这些东西，几乎都是24小时服务你的。
对，而且他就会给你排个就是排表一样，
啊、
你想参加什么你就都可以去，而且你要住就是你住到养老机构里面，你不用打扫卫生了，你也不用做饭了。就是都有人，你有生活管家，你有你的护理员，而且现在的就是高端养老的一些机构里面，他的护理员都普遍的是年轻化，都是这种本科毕业呀，或者是专科毕业，就是高校毕业的这种学生，对，就是他可能在服务方面会更专业，就也很年轻嘛，
一个月就是你刚说那个5、6千，
对，
他肯定也是
那我觉得我现在都能去住啊，吧，不要房，
为啥就说
现在年轻小孩去体验，
现在好多年轻说这养老院也太适合年轻人住了，
对
呀、
啊，
他还能帮我管娃
啊，那可能做不到，
你得先有了娃，
等于对他们，因为我现在前段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个那个博主叫周大爷。就是那个退伍的那个周大爷、
我看了
周大爷去参观了一次，那个相当于其实就是你的那个你住的那间房就当做你的卧室了、然后你的客厅现在是有 KTV 有电竞房有啥啥，你每天在工区、然后到点你去饭堂吃饭，你在工区晃悠晃完了睡觉了，你进你卧室睡觉去，就成这了。就而且好多衍生出了好多小孩有那养老院就体验式的，然后包院有的那地方可便宜，比如说1200什么的，好多娃不租房跑那儿去住去了、跟老头老太太一块玩去了。
人家现在有很多什么青年养老计划嘛，都是这种。而且现在还有那种家庭式养老，就是它虽然是养老机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房子租下来，然后你就跟家人你都可以在里面住，但是他也会给你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就是现在的模式太多了，对。 可供选择也太多了。
对，
但是总体这个费用对于工薪阶层来说，
嗯，
你的退休工资是 cover 不住的。
对，
嗯，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是 cover 不住的。
那比房贷便宜多了。
不是不是
啊，你
比如说，我觉得他这个机构，你比如说6000块钱一个月吧，这你们里面分等级吗？
啊，当然分。这个我说的是活力老人，
就
是
能自理，
不需要，
啊，
对，
啊，
就是能自理的老人
啊，6000。
对，
你分分档，等于说是根据老人的情
况状态嘛，啊。
就因为老人他，我们像一般的那个护理等级就有6级。就要看你的身体状况，你来了以后他会先给你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看你是几级，一级就是加1000块钱。
哦，
啊，
那你算你如果基础的是6000，那
你就
等到瘫痪在床就得12000是吧，
嗯，
对，
嗯。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它只是单纯的你这个机构钱，就跟你住家里面你的水电物业你交完之后你其他东西你还是要花钱，你不可能说我完全没有。
对，你吃饭也要花钱。
所以我刚才听6000块钱，
这个6000是已经含，
啊，
含吃
饭
了，对，含餐了，
嗯。
然后有人帮你洗衣服呀，
啊，
然后有人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带你
跟上幼儿园也一样，
啊，
就是，
啊，是吧？
对呀，
就
是托老所嘛，
还童就是。
现在幼儿园开始倒闭嘛，然后养老机构开始，就证明中国也
跟管老人一样，好多幼儿园都转了，
钱全包，
对，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状态。
而且以后就说，以后就是这些可能幼儿园都会改造成养老院，
哦，对对 对,
对，
我家楼下的幼儿园
已经倒闭了，就是
已经倒闭了。
因为我这以前做过一段时间那个早教嘛，当年的所有的幼儿园老师都是他们挣钱最稳健的，因为一收小孩天天都要来嘛，你不用牵扯什么校课这种事情。然后你看，就是没几年啊，这幼儿园就开始咚咚咚咚开始就倒。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养老这个问题，从社会层面上，包括从咱自身来说，当然咱考虑不到社会层面上问题。
嗯，
就是想到自己，你们现在如果就是作为你们咱目前这个状态，像你们有现在有啊，确定肯定是有娃的，
确定肯定是有
啊，对啊，
确定，
而且
我们都能确定，
而且嫂子你确定你娃肯定是你生你的，
那我就我娃我绝对能确定，
对，
你骂谁呢？谁在骂谁呢？
陈同学那也能像啊像，你知道也能看出来啊。然后呢，就是说你们自己有娃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养老，你们到底最后你们的选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选择？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这个90%的居家养老，觉得它跟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
就是，死我也要死到我家里头，
也不是说死到家里，
熟悉的环境，
就是，环境，它不光是你家的问题，你的周围，然后你的生活的这个
老街坊了，
就是你年龄越大，对你生活的转变你是越难接受的。你现在听咱刚才说的那种机构，是不是觉得很好？
啊，
嗯，但当你70-80岁的时候，你就不见得觉得那种生活方式是很完美的，
嗯，
然后就是小林刚说那个7%那个社区啊，
对，
等于就你住在你家，然后
家附近
周围有一些机构给你提供服务，把饭送到你家，然后比如说你需要洗澡了，人家工人来你家给你洗，
就按次收费的那种，
按次收费，
对，
这种方式，
嗯，
可能就是未来的面说不定铺的就更广。
对对对，
你刚说的对于有孩子来说，
嗯，
就是现在我们根本就考虑不到这个层面，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孩子未来
在哪儿，
在哪儿
、
嗯，
他在
不在，
因为就是小林刚才不是说了大学教授，我们院子里就有一个，就是他也不是什么大学教授，就是
普通
市民，
嗯，
然后就是孩子出国了，然后最后我就眼看着老两口嘛，开始老两口都在，就慢慢的那个女方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了，就糊涂了，
嗯，
然后最后老爷子呢就是请这个保姆
啊，保姆，
保姆就非常不稳定，经常就换，
嗯，
然后呢就慢慢的老太太又走了，就他们实际就只能依靠这个保姆，
嗯，
然后慢慢这样去照顾，我看那孩子也就只能打打视频电话啥的，
嗯，
就看起来确实还挺那个，
啊，就是，
我同学也
孤寡，
嗯，
对，那你说呢，好多我那同学原来就是跑外地上大学的，他就留在外地了，
嗯，
那工作呀啥，还有那身边呢有去北京的去上海的到处都有，他就不回来了，
嗯，
他就定居扎根在那儿，
嗯嗯，
他爸妈就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家就在我家院子对面，
嗯，
我经常能怼见就是他爸一个人，有时候晚上我下班回来，他就我们在同一条道上就遇见，他就遛弯拎个呢，然后有的时候原来我坐地铁，有时候从南门下，我习惯是从南门那个环城公园走到朱雀门里边，
嗯，
就下地铁了之后我走回来，他爸动不动一个人在那吹呢管来，
啊，
哦，就吹萨克斯啥的，
嗯，
原来还能看见他爸跟他妈有时候在家附近什么买菜啊啥，有时候就能怼见，但是呢后边就好像就他爸一个人，反正就有时候老是在那儿。
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家里如果真有一个就是无法自理的老人，我觉得这个照顾这个老人的这个任务 是咱们现在这种家庭结构根本就无法承担之
重任。
重任，
嗯，
就是你想，你两口都要上班，然后就是你是不是起码得耗掉一个人？就如果你要靠你自己的力量完全照顾他，你耗掉一个人，而且你要考虑一下你当时的年龄。就如果他是比如说七八十岁在床上，你可能也四十多五十了，就是你其实没有能力把他弄起来，怎么样这样去照顾？
就是你也是半老了
啊，你也半老了，你干一个礼拜你也得躺呀。
对，
就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家庭无法承受。面对这种，你可能未来还是得靠专业的人员和
机构。
机构
对，而且就是你要长期照顾老人的话，
嗯，
你是那种就是你身心都是
双
疲
惫的，
久病床前无孝
子，
真的、
就是、
真的。
哎、那嫂子呢？你刚说你有娃，你是怎么想？
我觉得前提就是还要看自己当时的经济能力。
那肯定，那一切
对吧？一切都是按自己的经济能力去说话的。我到时候退休金一个月3000，我想住养老院，我住不起呀、啊。
养老院有各种。各种
也有3000的养老院，我看不上。
3000进局得被打。
对呀、啊，3000进局就
被打
了。
那我走得快一点也行，没自己能力。我说来吧，弄我吧。
现在不会被打了，
就是这种的，就是你看上的绝对跟你的就是收入可能
是
就跟找对象一样，
对，匹配不上的。
对，
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首先第一点，那我有孩子，如果说。我的孩子给我说，妈妈我愿意跟你一起生活，我想跟你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我会选择跟自己的小孩生活在一起。当然了，前提是
人媳妇儿也得愿意、
啊、对，人家的家庭都能接受我、嗯、这是一个大的前提，人家都喜欢我，都接受我，
你看
那我愿意。
其实这个事情我有一点啊，就想到了，就说如果只剩单边的一个孤独的这个老人，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年轻的这一对夫妻肯定他就得舍弃他俩这个东西。就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我的情况下，比如说就只剩一边这个老人，如果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又比较差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只能搬着去跟他住，我不太可能让他来就是跟我们这两对夫妻住。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啥，归根结底你的爸妈还不是对面的爸妈，所以住到一块儿多有不便。然后包括其实也影响到了夫妻的生活
的
这个，
所以一定是尊重人家、
嗯、
啊！就我要是觉得我给人家带来麻烦了，那我肯定不会选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对，那你听一下完小林刚讲的那个东西、嗯，你其实是不是还就咱真实的有孩子的情况下，你们是吧？还是更期许到时候能跟孩子
不是、
进行这种养老？
不是不是，我觉得我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得。任何我的一个年龄段，我得建立起我自己的圈层。
嗯，
我要有能跟我一起说话的我的同龄人，我能就是即便是我七老八十了，咱说的都是我能自理的情况下啊，就是即便我七老八十了，我身边有能跟我一起说话，那个时候能一起玩，那个时候能互相关心，能知道你是死是活的这样一群人。
就啊，就是之前不是有个梗吗、
啊、
就是说大家以后老了以后，大家每天早上发早上好，
对，
然后你的闺蜜就会给你回一下早上好，然后就说啊好，两个人都活着。
对，就是有可能是闺蜜，可能是好朋友，也可能就是
楼下一块晒太阳。
对，
情人。
80岁还有情人，那你这辈子是值当的。
80岁还有美工
啊。
然后反正
也不能当所有人的情人，
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得建立自己的圈层，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当下你的那个状态可能是你这个年龄段大多数人的一个状态了，然后你们是有话说的，你们可以是聊到一起的，就是等于说一种互帮互助式的养老吧。
嗯，
然后刚刚嫂子说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现在会选择养老院，其实养老院它也是一种社交，对，就是它是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在里面的。
对，
就像刚刚咱们都说了，就以后老了以后你肯定会存在这种很孤独的这种问题嘛，然后老年人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陪伴，所以很多人去养老院以后，他就是需要这个社交的这个属性，因为你有很多的同龄人。你像在我们机构里面，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就说天啊，我就很羡慕人家现在老人的状态啊，就是我们那里面有很多80多90岁的爷爷奶奶，就是人家打台球打得特别好，因为我自己不会打台球。
那他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个精神小伙儿，
哎，真的太精神了，真的是精神。
其实我老觉得那种特别精神的状态下，其实很多事情它没有那么复杂，就是 孩子在身边，那我跟孩子哎稍微有一些比较困难的东西，他帮助一下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是很简单，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觉得以咱们这种人性养出的孩子应该不会太十恶，
完全不管你
啊，对对，那种情况。但问题，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就是当你的自理能力真的很差的情况下，你是有社交圈，但你的社交圈是帮不到你，因为你的社交圈一定是跟你同龄的，你不能让你七十五了，让一个七十五的老人帮你去买店。举个例子啊，就是像陈同学，比如说买店或者以后发展的什么什么东西，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更倾向于就是孩子在身边，还是更倾向于让孩子就是远走高飞？我说远走高飞就是人家。大展宏图去了啊！因为很多
意思就是在大洋彼岸，你想让他帮你，他也帮不上你的这种情况吗？
不，就是我说你们作为父母，你们内心其实最底层，你们的内心是想把孩子还是能让他在身边？哎，比如说平平稳稳啊，换一个比较好的工作，还是说还是内心祝福他们能大展宏图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吧。
我说实话，我是就是我觉得啥都行。真的是咋都行，对于我，
就是你肯定现在的想法是他能大展宏图，肯定是要让他大展宏图。
对，
但是就是你肯定希望他大展宏图的时候，别把你忘了。
你想见到他的时候，你还能见到自己的小孩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感吧。我觉得那会儿了，能见到自己的娃，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能坐在一起吃个饭，我就觉得就可以。
那其实
就是这种的。
其实按我的理解来说，你们其实还是更希望就是在家养了。你们对机构的期许，咱先不考虑钱的情况，你们对目前来讲，你们对机构的这个期许不是特别
大。我对机构的期许就是我真的身体出了问题了
啊，你
才会去。
对，你只是到了这一步，你才会去考虑机构，是吧？啊，然后更多的还是想，
就是我
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是，就是相对来说环境熟悉一点，更有安全感嘛。但我身体如果真的是出现了，就是觉得身边是需要有一个机构或者是人来时刻去盯着我的那种情况下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去养老院呀。
嗯，
现在还有很多以房养老，
啊、
就是
抵押掉是吧？
对，就是直接卖掉，因为我们那儿就有，就是把房子卖了。
对，现在房又不值钱了。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就是研发那种照看老人的那种机器人吗？
嗯、
对，但是我觉得未来就是如果咱们可能看到就是具身机器人真的就是
对
发展到很牛逼的程度的时候，那可能。对于大家的养老是一个就是质的解决的方案，
对。
但是如果这个
就是等于苦力活，这个机器人就能干，剩下人其实不需要，更多的是人文关怀。我觉得这个
对对。
那如果能发展到这一天，其实我觉得养老是解决大部分
问题了，嗯。
而且还是得是消费级的，就是大家是能
买
的，比如说跟一辆车。一个价钱、
啊、
我觉得就可以、
嗯、
就是你努力、
嗯、
买一个，
然后我打电话问每个人借一点，到那个时候你们肯定会借。我说我要买个这机器人就25，
那你就到每个人家住上一段时间。
我要能过去我还用那机器人。
135你用，246我用吗？
不是，我到时候
让他休息一下。
我到时候说我这25万的机器人，然后完了你们一人给我凑点，你们问我有多钱，我说我兜里有5000啊，你给我拿5万，你给我拿5万，放。
机器人说他妈了个逼的，给这个擦完屎，给那个又得把尿，
哎、
把我当瓜子用。
这就
是机器人的好处、啊、
特长、
啊。人他一定会骂，但机器人他一定不会骂，因为机器人是没有这个疲劳感跟感情的嘛。所以机器人的这个东西，我其实很多时候，当然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咱们现在还年轻啊，然后有的时候在跟老人对抗这种说什么你不生娃怎么养老这个事情，我会拿这种话术去对抗他们。但是你说真的有到一天人恐不恐惧，就是你希望你孩子大展宏图，但实际他真的大展宏图，你的老年生活可能真的挺惨的
、
啊、挺惨的。
是是，
这个是因为咱现在年轻，你们这么说是因为你们没有面对到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剩那天的时候，你因为
又没有老伴儿又死了，只剩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也不一定非要咒老伴儿，可能是离了，
好惨，
人家黄昏恋去了，对吧？
哎，一说黄昏恋，我突然想起来，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就讲的是养老院的。
黄昏恋，
恋情这个关系、
哎、有没有？
就 是,
应该还是有，
而且说的是
老年人也需要相亲呀、啊。然后刚刚我不是跟奎斯还在说那个恋综嘛？
嗯
啊、
嗯，而且说的还不仅仅是就是情感上的这种恋爱关系，是说老年人的性需求，
嗯、
就是在养老院，嗯、就他们就会说，在养老院老年人这个，尤其是老头
性不方便、啊、
就是性需求其实很高，但是养老院的话就。没有办法去直接去解决，
而且
这是一个现在目前养老院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是有这样的群体的，
对，就说是有这样群体，
他是有非常专业的这种群体，是来帮助老人
完成这个事情。
解决这个需求，
真的是有的。
那像有没有就是他们的养老院的老头老太太就是互相就是看对眼了，然后就住到一起，然后就互相解决。
那肯定也有，
那肯定也有，
应该也
不是。就我的
这也属于自由恋爱的范畴。
我的意思说，就是你们的场地场景是否能满足人家？就是我们是一段亲密关系的这个事情，
肯定可以。我去你房住，你去我房
啊。哦，它是完是比较私密的那种。
当然呀，有
单
人间，
人
有双人间，这你都可以啊。
这就是你家嘛？
对呀、啊。
不，医院有单人间，但是你觉得医院私密性强吗？
啊、
它不强。我问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它
私密性还是很强
啊、哦，它是
可以反锁门，
对，就是、
啊、
就是像家庭的那种环境嘛，就是不是那种医院类的，你天天敞开的。
其实像酒店，
对，
你就可以理解、
啊、像酒店啊，
每个人有自己
公寓嘛，
标间的啥的，就这种房子、
啊、私密性还是比较高。
对，而且你的那种装修风格啊，都是那种家庭式的
啊、
嗯，就是你就感觉你就像回家一样，啊、在家一样那种，
在家你的卧室一样。
你比如说你一个单人间，它里面的就是配置大概
它都有呀。你的书桌啊，沙发呀、啊、电视啊、
嗯、
然后就是
都一个单人间大概多大
柜子啊，就它不同面积它都有，
价钱不一样
啊、嗯、然后50多平
就最小的大概是多大，
因为老人其实他不需要太大的面积，你给他比如100多平他真的用不上、
啊、50多平都跟咱平时家里的。
但其实就这个也是这个面积的这个问题，也是我爸妈去参观之后回来说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们说就是如果我要住这个东西我就相当于没家了，就是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比如说我的钱不够我要把我的房卖掉去住，或者说我长期住在那儿，我的这个房即使还在，
嗯，
那我都相当于是没有家了、
嗯、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要把它就是只要舍弃掉，
对、
嗯、
然后我才能
对
再换一个地方完全的去生活、
嗯嗯、
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有恐惧感、
嗯、
或者说是也是一个不可接受的
啊，
不能把家具搬去，
不是
可以搬、
啊、
就
是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把养老院当家了、
啊、
他就会把他自己喜欢的那些就是家里面的东西他都放到他住的那个、
嗯、
对
对、
哦、
但是就是我父母考虑的点就是他们如果用他们的经济条件他们只能去住一个最小的标间的情况下、
嗯、
你现在住100多平房子的东西是肯定塞不进去的、
哦、50平、嗯、
啊。
而且我觉得人越到老他有一个什么心态啊，他就会觉得我要有个房子或者我都有个家在那个地方，它是有
安全感、
安全感、
归
属
感。
就是
一旦没有的话，它其实就是面临的
漂泊
啊、恐惧，然后一下感觉我这辈子他会反省之后，我这辈子干了个啥？最后等我临了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住的这个机构，我能不能一直住下去？
对，
这机构能不能一直存在的？
对对对，
对不对？
过几年倒闭了，
过几年机构没了。
对他，很多人其实面临这个问题。你知道就是我看过一个那个好莱坞拍的那个电影叫缩小人生，它里面讲的是啥，前摇设定就是全世界这个污染啊包括资源这个问题，然后它有一项技术可以把人缩小，缩到比如说1%或者1000%这么大，然后呢给你建立了一个等于微型社区，实际你缩小之后你进去，你平常你比如说我兜里有10000块钱可能在那儿就是1000万，然后呢缩小之后它的资源或者它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同时间放大1000倍，但是呢它是个不可逆的手术，这是不是特别像养老院这种、
嗯、
就是你说卖以房养老或者怎么样、嗯、你选择了那你就是选择那
退不回去了、
哦、
退不回去了、
嗯、
啊你在这个社会的属性中，就我觉得老人就是在我的这个想法中，老人肯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包括我自己啊这一代可能就是到老的时候一回事，觉得哎我这辈子大概
就其实你现在年轻着先让你把你的房卖了、嗯、去住到那儿，你自己也心里会有负担。
对，
我把我房卖了，他现在一个月问我要1万、
嗯、
过5年他一个月问我要2万咋办？
对，
嗯，
是不是
我没退路了、
嗯、哦我没有，
就跟农村的人把宅基地卖了一样、嗯、我这边打工最后打的不行了，我没地方回了。
对，
就是、
嗯、
我觉得其实面临心态上跟问题
是
有这种、
哦、是
吧，
对、
嗯嗯，然后刚刚说完你们这有孩子的啊，再问问咱们这个现在目前没孩子的，
嗯，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个养老这个状态啊？啊，
我肯定是养老院嘛，我都想都不用想。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养老院的价格？
养老院这个价格就
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原来我好像听过，就是有一期节目我了解过，他有的是那种储值式的，有的是用房抵押的，好多现在是以买就是卖保险式的，他比如说你在我这儿预存一个保单或者买一个多少的保险，然后你等于说给自己未来有一个入住资格，然后到时候你能入住，它好像是有10万级的，有多少万的，就是
那只是一个资格哦。
对、
嗯、
对，
但是你入住的时候它还是
每个月的钱还是要交的哦。
是的，
嗯，
这叫门槛
啊，它只是一个门槛，它未来那一个月5000-6000你还是要交的，
那就从那个钱里扣吧。
不是，
那是保险
对，他等于保险是保险，然后
这个钱是到时候就保险这个钱是退给你，
好像是不、
啊、就是你的资产，那还是你的资产，
还是你的资产，
就是
从那里扣。
但是比如说你这个钱要在我这儿放三十年，
哦，
他现在是你去你要买一个理财产品，同时买了这个资格，
哦，
他们现在是绑
着，就那个跟定期一样，
啊、对，
动不了。
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我是觉得未来因为老龄化非常严重，就是这个东西新生率又低，我是觉得未来的这个肯定是迭代的，就跟好多东西的发展进程一样，你优胜劣汰，淘汰不好的，就是筛选出越来越多的。
你聊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最近网上特火的一个词“斩杀线”，说老美那片斩杀线嘛，
啥东西？
就是他们那个社会体制，可能就是他的斩杀线比较高，就是说你可能是个中产，是因为你比如说失业了，或者突然生了一场病，你的资金来源突然断了。但是他们那个社会属性就是房子呀、啊、什么的，他说是永久产权，但是你的房产税啊各方面这个东西，就可能很快就促使一个中产阶级变成一个流浪汉。
哦，
啊，你刚聊这个事情，就是突然想到这个。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发展进程它总归有办法，然后就是比如说有穷人住的、
嗯、
就跟那种阶级划分一样嘛，
低端的
中端的高端的，那
现在都有，
对，高端住不起，我住那种便民型的或者是杂招的这种，或者就是真的就是社区的这种上门的，肯定我是得就是我自己管不了自己，肯定我还真把人家吃大户吃到人家家，让人家管我一辈子去。而且我也得有我的社交圈子，就我的社交肯定，比如说，就算在院里头，
嗯，
你看着你的小伙伴相继死去，就肯定会有点难受嘛，然后又不会有新人入住什么。但是在养老院，可能换一批，你就心里难受，但是会有新的东西去填补你这个心里空缺的。
对，
嗯。
不过现在主要是咱还离那个时段比较
稍微有点远
啊，然后所以其实你说这个东西，我感觉其实都是比较虚的啊，
就是撞这个社会的发展
啊，你撞这个社会发展，撞社会给你兜底的能力，
对，
如果要是说，当然都有这个行动能力，或者你刚刚就是啥活力老人
，
这个事儿其实都不严重。我觉得以咱们这个性格，我觉得还是能找到自己的这种所谓的社交圈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最后十年，
嗯，
甚至最后五年这个事情，
嗯，
就是按你刚才说的那个样子啊，如果机器人没发展出来啊，你会很惨，因为咱们正常人这种能力到社会发展，咱的退休金肯定是 cover 不住养老院的，你除非有贫民窟养老院。要不然上正常的咱绝对 cover 不住。
但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比如说房产抵押贷或者是房产的这个东西，就假比说啊。
我举个例子，就你以现在这个状态看，你觉得咱的房子到后面真的能值钱吗？他
看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把这个房子、
嗯、
比如说你是养老院房，你是院房、
嗯、
我是那啥、
嗯、
我把房子，我就意思说这个房子就给你，就你把我照，我没有钱或者是这个房子到时候你就可以法拍，或者是我直接过户给你，或者直接送给你。我以这个房子我贷不出来款了，然后就只能以这个房子为筹码去做，就这东西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的，并不是说
有可能，
对，并不是说我要
把
房子先卖了、
嗯、
再获得钱，然后我再拿这个钱，因为是有等待过程的，
嗯，
而且还是有这个当命过程，我的房万一别人看不上了，或者万一就是三五年内没有人买我这房呢，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把这个房直接抵给养老院作为养老院的资产，
他们现在可能就是这种有很多这种模式。
会有，我现在最害怕的一点你知道是啥不、
嗯、
就是咱现在光想着养老呢，你有没有想过老龄化越来越，就是越来越严重、
啊、没有人去，
不是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咱们就要延迟退休
啊，就是
以后我们可能现在你看大家养老可能60岁就开始养老了、
嗯、
那等到以后我们就是可能会不会70岁你才能开始养老、
嗯、
你才能开始拿退休金、
嗯、
然后才能去过一些自己想过的自由生活。
我其实说实话啊，就是陈同学之前说一句，我觉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嗯、
咱们到咱们的退休，咱们的养老金其实就是维持你不会去捡垃圾一个温饱，你所谓想靠养老金去养老，我觉得这是绝对是扯淡，就是如果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独身是绝逼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就能看，就是当然咱们国内这个社会像肉魁这种甚至社会地位或者工作环境比他更好的人，他们的养老金有可能还能，我觉得让他过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晚年，但是在于我们个体啊或者怎么样的，他这个东西我觉得养老金肯定不会，因为人老龄化越来越多，要收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物价疯涨的时候他的养老金不一定能跟得上这个东西，而且这个养老金肯定是越来越不值钱。 这个其实是人可能会最担心的一个。
对，而且你刚刚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以后这个护理员的缺口也会越来越大。
对，肯定，
因为年轻人少嘛。
对，而且就是说实话，养老就是照顾老人这个活，刚刚咱们不也说了，它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对对。
然后以后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投身这个行业？而且有多少人就是对这样的工作群体不再抱有就是一些恶意，因为他真的是有一些职业歧视在里面的，
是的。
所以那以后这个养老就是护理员的这个缺口，真的也会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
而且你要想，年轻人为啥干？那起码得赚钱嘛。
嗯，
但如果他又要普惠
啊，
然后他还要能给你提供好的服务，然后年轻人又愿意去，这其实就是存在巨大的矛盾在里面了。
也对。
而且现在机构里的护理员其实流动性都是很大，每个机构都一样的。
嗯嗯，
对。因为年轻人，因为现在不像是以前，比如可能他就是急需这一份工作
啊，
然后他不得不去做这一份工作。现在可能不会存在太多。
而且你即使就是一个护理人员，你肯定首先愿意做一个保姆，就是比相对轻松做饭扫地那种保姆。
哦，
其次你退而求其次，你去月子会所当阿姨，你也觉得比照顾老人好吧？
对，好多都不爱照顾小的，
就是，
不爱照顾老
的。对，你最后的退路可能才是去照顾老人。
因为给一个成年人把屎把尿和照顾新生儿的把屎把尿，它
是
完全两个体验。
对，这个工作者得到的情绪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你面对的是老太化的死亡啊，新生儿的希望啊。
对，
我觉得对于咱们这种就是有活力的情况下，其实都没有太大问题。最后那几年，当然这个东西肯定影响到，就是人家说我爽了一辈子，反正就最后躺五年这种事情怎么样是吧？但是也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养老院这个事情，我自己感觉，它肯定最后是一个比较高消费的一个地方，就很难做到所谓的那种普惠。普惠那真的是难打的，为啥？你想一个月就给人家挣2000块钱，你觉得这事儿它咋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地方？是不可能的。
嗯，也倒对
啊。
就目前来说，现在一个月2-3千块的养老院是一个什么水平和档次的养老院？
那就是它确实也很多，因为它分硬件设施跟软件设施嘛。
嗯，
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硬件设施它就不会给你装的那么好，就包括你去看那个显资的养老院，那它的硬件设施首先就很好，然后它的软件服务里面它就会有很多体系啊这些的。那可能那我们就是比如像这种普惠的养老，那我就是照顾你的这种生活基本的需求，
对
吧？所以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因为现在你说社会化舆论，现在其实真的你不会遇到就是这种打人的，就是你老害怕被，
这个我是
老害怕被打，
夸张。
然后对，然后呢，就是但是他会满足你的这种基本诉求，可能你像高端一些的机构，他现在就会用年轻的护理员嘛，然后都会用这些就比如养老专业的就是护理员，那可能普惠型的他可能还是会年长一些的护理员，就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护理大妈呀，就是他的这个对阿姨啊什么，他的这个服务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但是他肯定能保证你的基本的这种养老诉求。
你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我小的时候在车家巷就有一家那个养老院，那个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小二楼，然后完了之后是一人一间房，就是那种，然后每天可能
集体照顾老人，
对，集体照顾老人是这种。但是现在新型的养老院里头又是健身房、台球、游泳馆啥啥啥这种。
我跟你说，咱们就这前面这块就有一栋就是个养老院。你看他们每天下午太阳好的时候就把老人坐轮椅的推出来
晒太
阳，就在那个广场上，有时候走过去就能看见。这个肯定就属于，我觉得应该就算一个中端的。
对，就是对，而且你说这个就是普惠跟高端，它你可以区分，就是它比如普惠型的养老院，它里面可能一间房里面它就多人间，就比如可能你能住6到8位老人，然后在一间房子里面，那你的肯定你居住的体验肯定是不好，
这个隐私性就差。
对呀，然后你像比如高端一些或者就是这样的养老机构，那它可能就是有单人间，你像我们这最多就是双人间，就你连三人间都没有，
都没有
啊，所以它的私密性还是很好的。
你现在说最便宜的是不是也得就是一个月得2-3千块钱？
对，然后政府它会有一些兜底嘛，就比如对一些
补贴、
无保护的呀，然后它可能就1000出头都可以住。对，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你再要倒过来看，反正这个事情。我觉得它一定是个消费还挺高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其实现在有大把的就最普通的工薪阶层的退休真的就拿3-4千块钱，
就是呀。
如果我去选择出这个东西的话，实际我都是就是没钱，我就是就在消耗我的存款，可能在未来我的这个钱不管怎么样我可能就够10年，再多我就没钱住这个东西，这就是最低端。所以 他就是给人们就是啊，包括有的时候到现在啊，但是现在不会天天去想，但是有的时候哎，封过年，封过年，有的时候在看到自己父母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养老这个事情，就会带给自己有某种小小的那种危机感。
嗯、对，真的。
然后老说自己哎得好好挣钱，怎么着？但说实话，这哪那么好挣钱，对不对？大家都觉得这钱能挣来呢，是不是就这个养老的很多人最后就会选择可能更好的养老机构呀，或者怎么样的？嗯，当然，我觉得可能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还是。技术啊，
现在就是期盼赶快具身机器人有个巨大飞跃。
对对啊，
这个其实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感觉。
嗯嗯、
对，你觉得你们老了以后最害怕的一件事是啥？比如啊，你像我们之前不是老说，哎，大家就许愿都是长命百岁。
嗯、
你知道现在啊，大家都是许愿，
快把我死不了，
就是不要生病，就是你让我死得痛快点，
对对对
活得长，死得快。
对，现在大家都是这种。
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啥？你有没有孩子或者怎么样，这都不重要。就是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糊涂，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只是身体机能差，但是你的脑袋是清晰的呀，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你养老来说，我觉得都不可怕。为什么我特别老强调这种？哎，说你们那儿分等级，说什么如果就是不管是瘫痪还是说得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东西，到底应该去怎么养老？最重要的核心是因为我跟陈同学的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见还不止一两个老人，哎，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了，就成这。但这个事情其实让我最害怕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身边没有亲人，就哪怕你住这个养老院的情况下。这个事情是真的，养老院就即使你有钱，他也能给你兜底吗？养老院现在
有钱，我觉得可以，
还是可以兜底，
就是有钱是可以的。
对，
但是就是，
但是其实你说他这种，他都是一种消费行为。
嗯、
那你像去医院也是呀，
啊、
你如果你没有钱去医院，其实一个道理嘛。
嗯、
而且就刚刚你说这个阿尔兹海默，就是他这种老人的照护，其实是真的，他是非常需要专业度的。
啊、
而且我感觉阿尔兹海默就是让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是。就是你到那会儿你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
啊，
因为你像老了以后，你比如像真的是遇到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他不是急救呀什么，他都会有很多很多方式嘛。对，你要不要什么插管呀这些的。但是你像这样的老人，他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对，
嗯，这个其实我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这，剩下的我觉得没有啥担心，那就是
瘫痪在床也比较可怕
啊！对对对，
就是
也挺难过的。
就如果瘫痪在床还脑子清楚的话，就是你的那个尊严肯定是就是
如果你没有你说的机器人的情况下，那尊严是最最痛苦的一个。
最痛苦。
那我就嘎嘣一跳，去他妈的！
你咋跳？你瘫痪在床，你咋跳？
国内还没有安乐死、啊，
坐着轮椅，
嗯，
坐着
瘫痪，你不懂瘫痪啥？瘫痪连轮椅都坐不了。
哎呀，日坛哥，
其实你要说什么人老了没钱这个事情，那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没钱，所以我并不惧怕。但是我最害怕就是，哎，有这个老年痴呆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是啥，人死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死不了，然后但是又无法做决定，这个事情是最害怕的一个事情，对吧？啊，然后呢，你看很多身边这个老人，哎呀，因为今天聊这些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随着这个年龄。到这儿了，你身边有很多这个老人，他年龄就是到这个要养老这个年龄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很多，哎，夫妻两个老人，比如说男方，一般都是男方先走，男方走了之后，其实另一半就是很快就不在了，就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身边很快就不在了，就是其实他没有生活寄托了，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养老院可能能解决一部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起码他有个社交呀，怎么样？
转移注意。
对，
其实刚才嫂子跟蘑菇跟说的那个事儿，我姥姥一定要自己的社交圈，其实臆想，我真的感觉这事儿是个臆想，就是当人的机能不好的时候啊，其实交友是一个很费事儿的，然后你有圈层或者你所谓这个圈子，它是其实非常耗费你的。
能力
的一件事情，大部分我见这么多老人，大部分其实人越老最后越跟家里亲，为啥？就是感觉外面的朋友越来越少，因为大家没有诉求或者没有能力。
老年人的社交就是坐在太阳底下
晒
唠嗑，这就是每天的社交。
对，这是最好的社交，你有这个能力，这就是最好的社交。其实并不会像咱年轻时候现在幻想的老人有多丰富呀啥，我觉得比较
就是你能上老年大学呀，搞一些合唱呀、跳舞、画画，这其实咱说白了是 60岁左右，60到70之间，你可能能搞的事情。然后再到什么75、80了，可能就是坐那儿晒晒太阳。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跟以后的需求也有关系。你像为什么现在老年大学现在很火？因为现在的老人他之前他一直在吃苦，然后他也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所以他现在他就要把他的这些兴趣都补回来。可是你像咱们现在，你说就是我们已经体验了各式各样的生活，而且现在你说大家都什么？就是班味儿都很浓，就可能真正你到老了，你反而就是希望是，哎，我就一个人静静待那儿，你让我感受一下孤独的时光，就是可能确实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
啊。对，这倒也是。
不过现在聊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一到中年，每逢跨年，就会觉得自己是老了一岁，而不是长大了一岁。这个思想改变是比较明显的。
对。
然后呢，咱们刚才这期聊的这些东西，确实5年就是一个时代的发展，也不一定，说不定。到咱们了还是讲养老呢，那个时候咱还送外卖真的是这样子，就是那很正常嘛。那咱看到就是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这个发展路线就是这样子嘛。那你去日本是不是
就如果
70多岁老头在那开出租车，
如果医疗条件能够让每个人70、80岁的时候依然能保持个相对健康的这个身体状况，其实也很好呀。那大家当个保安，送个外卖，无非
外卖是送
啊，外卖送不送？开个出租车，那会儿肯定也不用开出租车了啊。就是如果智能驾驶都实现不了，那巨车机器人肯定是实现不了了。就是、
哎，
所以就是说，如果医疗条件真的能够有一个相对的飞跃来说的话，其实也好着嘞，对吧？
而且以前不是老感觉就感受不到变老这件事情，然后现在是。就是真的是能感觉到变老这件事情。你像那天上班的时候，然后我们不是有保洁阿姨吗？你看，就是她比我打扫完以后，我说：“哎，谢谢阿姨。”然后我突然就反应了一下，
你叫人
家，就是其实我已经奔四了，我叫人家阿姨，但是你看，
人家才50，
对，然后就是咱好像习惯了，就什么叔叔阿姨，
对，
你说的这件事情，我现在见人啊，我一般都叫姐。啊，哥姐，我
真的该叫姐，
我已经不太敢，就是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或者啥，你要叫人叔公，那确实人心里难受，你自己想吧，就是
工作中肯定不能叫，
就是你像在工作中，比如说工作的环境中吧，你可能碰到这，为啥不能叫？就是他还在工作，你就会觉得。那女性工作最多也就是55退休，你叫人家再叫不合适，人家本身就年龄小，但有点显老的，这玩意儿你叫个阿姨或者怎么样，那个状态啊，就比如说保洁阿姨或者什么，一般都是哎姐大姐，
对
啊，这样子啊，对，有的时候你看你不小心一叫，你会觉得呀，其实你这个叫法有点冒昧。
是呀，而且小的时候啊，我就有时候回忆嘛，就是小时候你就觉得妈呀，40岁就感觉
老的、
这个、阿姨好大呀，
啊、你别说还30岁，我都说这都老登了，老成啥了，这都，我现在这一看都已经啊、老登4年多了，就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我去看一些网络上这些东西相关的话题就越来越多，
对啊，
然后就给你制造一些焦虑，然后你也会明显感觉身体恢复起来速度会啊更慢一些，
对、
啊、或者怎么。
那你看我制造焦虑，这不是奎斯就开始买保健品，然后你也开始买保健品。
我保健品我是治病了他这个是因为身体有反应，所以大家都会面临这些问题。
对。
然后陈同学这回做头皮这个手术小手术也是，他说了一句话。
隐患。
他不是，他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他说趁着年，医生说趁着年轻，
趁着年轻该弄的都弄一弄。
同你40，人家说算了，年龄都大了，也没必要再做什么什么这个东西了。
哦，然后我有一次去做这个眼睛，我不是想做那个什么
飞秒，
对
啊。
然后人家医生一问我的这个年龄，人家也说算了吧，
算
了，不建议。
人家说做完没2年
就
该
花
了。
我他妈也听了这，我难受坏了，你知道吗？哎呀！
而且我去看人家医生就说，趁你现在还算年轻，你听这个话，
哎呀，难受坏了。
细品，
你细品，
还算。
对对对啊，因为刚好是咱们到了跨年之际啊，然后就想到大家可能一到跨年就会说，哎，我又老了一岁了。就是以前说，哎，过新年了，我长大了一岁。现在就说，我哎又老了一岁。大家一般也不愿意提起这个过生日什么的，反正过得少了。
嗯、对、
嗯，
真的不想过
啊，不想过、
嗯。
而且越算，感觉就是越可怕。这年纪，以前觉得这都老成啥了，现在一算啊，自己也就这年龄了嘛。哎呀， 好悲伤啊！哎呀，
送大家一首歌，别怕变老，
不想长大，
还是要过得更精彩嘛？对，所以咱们不聊这么多悲伤的话题啊。最后还是要祝大家这个在新的一年里啊，身体健康，多多发财，对吧？
岁岁无虞，朝朝如愿。
虽然我们啊在聊年龄这个话题，但是呢，也要说希望大家呢都能。活得长死得快，对人生最大的
也是美好祝愿了，
最美好的祝愿，对吧？其实如果我们身体一直健康，嘎嘣死了，这些咱刚说什么没钱什么住机构养老问题都不成问题，
就是
吧？嗯，
我们这个院子今年还真有一个老人，百岁老人，然后就是他几乎在去世之前都处于有一个保姆对他进行一个轻微的辅助就可以的这么一个状态，
活力老人，
然后睡
了，活力老人
睡了一觉就没了，
看
这就是
功德圆满，
这叫真的
功德圆
满，
功德圆满
闭环。
像你这啊，只要你身体健康，晚上到时候晒着太阳，每天那撒两根烟啊，然后
再把酒一喝，
哎，然后
在微醺中走你，
哎，那你就是人生最大的那个
功德圆满完了，
幸福幸福好。那行，那在新的一年啊，还是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哎，又到了下一年了，
马年
啊，马年了呀！
你的本命年，
我啥本命？我俩是羊，马年，
艾瑞克的本命年，
艾瑞克的本命年啊！那最后呢，还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啊，这个今天。专门挑出这两位啊，非常棒啊，很适合咱们新年去给大家感谢一下啊。啊，咱们今天第一位这个好朋友啊，他的这个昵称叫做小何减肥想吃肉，哎、是来自咱们北京的一位好朋友啊，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儿，
谢谢。
哎，人家给咱这个有留言啊，人家说照例每年年末为八年级付费。希望主播们和听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都开开心心，越来越好。表白蘑菇，
哎，哇，
哎呀，厉害厉害，这真特别感谢啊！但唯一就是把每年可以改成每月或者每季度，好吧？
掏空腰子掏完。
因为我刚才聊完这一期，我想到了我的退休金肯定是 cover 不住这个养老院的，希望。你们的打赏让我40年以后有钱养老，
好不要脸
啊！关键问题我也不是帮我一个人喊的，也是帮你们喊的。
那你们就多多打赏吧，
众筹养老
啊！对，众筹养老。
好，咱们今天第二位好朋友啊，他的这个昵称叫做卡皮巴拉啊，
卡皮巴拉
是来咱们海外的一个好朋友啊，在应该是在东京正在留学啊。
哇哦！
为咱们送来了。凉皮一碗，
谢谢。
哎，人家说了啊，人家说感谢八年级给我提供的快乐，陪伴了我痛苦的读博时光。
我又是个博士生，
哎呦，你看博士就爱美工啊，本科在西安读的，你看美工讲话的语气以及这个话密的程度，跟我本科喜欢过的一个男生（括号西安人）是一毛一样。
那
前女友
可能就是前女友了、
啊、我都惊了、啊、他说等我博士毕业赚钱了送大家土豪套餐、哎、
呀你等你等你、
啊、
风里雨里在这儿等你
还有一点要说美工不光等你的土豪套餐美工的人也在风中静静的等你啊，因为我看出来了博士这个一般公积金不会太差
然后在最后我就再点名一位在某平台老磕我跟美工 CP 的那个朋友、啊、我真是服了我的马年愿望就是希望你明年不要再磕 CP 啦
你也换个人
磕
吗
对瞎继而磕
不是你刚说的乱磕然后换个人磕是
换个人谁说美工帅你磕谁吗对不对
这都要给人下药了
哎那是假的假的你可别说是我指使你的、啊、那我负不了这法律责任那好啊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一下能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朋友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下期见聊拜拜
拜拜 Every sunrise feels like gold Another story to be told These are the days we'll remember The moments we'll treasure Oh, could this get any better? See the beauty all around There's always wonder to be found In this world full of color We'll journey to Could this get any better? Sunny days
Come with me, we'll chase the light. Let our wild hearts be the guide. These are the days when